一起来追求你的
吗？哎，没有。
让主有这般有特别出来时间来归给你。
阿门。
哇，这都是宝贝的，是吧？
阿门。
不仅在纪念我们，我们在心里面对你的渴慕，
是
对你的追求，
阿门。
对你的依靠，哇，晚上愿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阿门。
哇，出口的弟兄，这是求你高抹。
主啊，
感谢赞美。
阿们。
主，感谢你已经到地上为我们受苦，主啊，我们想起你为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罪人所做的，我就奋不多的
主啊，是的，
主啊，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再是效法在他们外受他，主啊，然后让我们也出了一万，救了出去。没有在这个世界得着名声，
主啊，主，
没有得着人间的爱戴。主的以上，也能够塞耳哑口闭嘴的来跟随你，行你所行的道。走在神所喜悦的正路上。
Amen。
在希伯来书要结束的时候，这些的圣灵多多的来感动我们的心，
主啊，
愿主所有信心有功的人物都有他的赞美和爱慕。
Amen。
效法信心。
Amen。
要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和巧合信德的人，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末
日，
愿你
的
工作，然后我们自认我们实在是没有预备好，就
主啊，
这样的幼稚，这样的残缺，这样的软弱，主啊，求您不吝惜在我们身上做工，让在接着我们的弟兄，
主啊，
您的话语把门打开，哇，今天晚上您遇见我们的弟兄，
是的。
有一个确定不可摇动的地位，
主啊，
永远去守卫，到奉主耶稣高贵的时
候。阿门。是的，主。阿门。感谢主。阿门。是的，主啊，谢谢。
Thank you.
主啊，主啊，
看见你是在千万人中之一。你实在是那个风仙花现在一起一个
主啊，
是要吸引我们心的。
有
从苹果树在树林内。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甜中最甜，是美中最美。你实在是吸引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
阿门。
愿你继续的吸引我们。
阿门。
吸引我们的心。叫这属地的一切都失去
了。是的。
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心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子来爱你。主耶稣啊，我常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
上，
这字刻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愿你的百姓，实在是在这个地上，叫人一看见就知道。他们是你的见证。
阿们。
主啊，感谢赞
美
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
阿
们。我们永永远远做你的子民。
阿
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
阿们。
愿我们永不分离。主耶稣啊，愿我们在里头的联合。能够带进在外面的见证。
是的。
感谢赞美你。
Amen.
谢谢你。
Amen.
你所喝的杯我们也要喝。
主啊。
你所做的我们也要做。
Amen.
你所行的那信你的人都要做。
感谢你。
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到荣耀。
Amen.
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到敬拜。
Amen.
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主，是的。阿们。主。在你
的生命中，能够
得到我们
的丰盛的预备，能够在走出平凡之后，就成为一件。
阿门。
我们真是不知道何等的宝贵。
亲爱的主啊，主耶稣啊，
主啊，要吸引我们。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主，你曾经劳苦为我们成就了极大的救恩，这个不仅满足神的需要，你也是为着我们把一切都做成。主啊，若是我们今天不能进入你所为我们完成的，不能得着你所为我们完成的，不能享受到你所为我们完成的，主啊，这叫你是何等的失望呢？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真是更多得主圣灵的开启，知道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完成了何等样的丰富，愿我们里面越过越产生更深的爱慕，愿意来追求，愿意来进入你所为我们完成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越多的进入，你的心就越满足，我们越多的得着，你的心就越快乐。主，让我们在地上像使徒保罗一样立定心志来讨主的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贫穷软弱，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外表形式的东西。主，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实际，好像你的丰富就成了我们的丰富。主啊，因此我们就能成为你的彰显， 亲爱的主，晚上我们再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仰望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话语。亲爱的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所得着的，主也是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对你说，我们是你的器皿，哦，我们应当被你来充满，应当被你自己来满意。主啊，我们若是被其他的东西来满意，主啊，我们在你的光面前的光景就错了。今天若是能被你来满意，哦，那我们就能够达到也是得着你所要我们所达到的光景。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求，晚上你来把我们倒空，重新一次让你自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再次经历在基督里与主交通的那个甜美。亲爱的主耶稣，好像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被更新，哦，叫我们欢然的举足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愿你在这里实在得着每一个圣徒的爱戴，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把它结束。我们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五节，那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好吧？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开始。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你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神，乃是寻求那良待的神。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主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葬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
了。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上次讲过哈，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呢，那这里呢所讲到的哈，乃是那些注视基督的人呢当有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当他
真正在信心中看见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下面应该有些生活，也必定有些生活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用这一个也勉励当时的圣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知道在这一章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两个重要的两面啊。那其实呢，在希伯来书前面呢，他所讲的大部分的东西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看见在前面呢，他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做使者做大祭司也好啊，那么他就是一直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引入幔内。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进入至圣所啊，就是要把我们引到幔内。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啊，一切的作为，就是要把我们引到幔内。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不仅是有幔内的生活啊，主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应当效法他的脚中，出到营外。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不能进入幔内就不能出到营外啊。你今天呢，如果和主之间没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在那里呢，你也没有办法出到营外忍受耶稣基督所忍受的羞辱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们晓得哈，这里哈，这个进入幔内呢，那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这个所成功的救赎啊，带领神的百姓在属灵经历上所达到最高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是吧？所以他这里哈，开头他是讲的说，他是用旧约的时代的那么一个例子来说明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十一节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利未记第四章里面所讲到那个赎罪记啊，那个赎罪记。我们知道讲到那个赎罪记的时候呢，大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幔内啊，然后呢，牲畜的这个脂油呢烧在祭台上，然后他的身体呢要带到营外啊烧成灰啊。所以这是旧约时代中呢，这个整个赎罪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就引用这一段啊。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啊，那么这个血呢是引我们进入至圣所啊。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凭着我们的自己啊，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啊，乃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跟神之间和好，叫我们能够在至圣所里面来享受他所有一切的福分。但是呢，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血不仅是引我们进入至圣，那么他的身子呢烧在营外啊。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一个呢是当初神他在永远计划里面的一个荣耀的计划。所以到了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啊。那么我们知道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啊，所以讲到他的身体啊要在外面被焚烧。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主的身上呢是已经应验，但是呢这个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变成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我想这个哈、被烧在营外的时候呢，那从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是神的一个定规啊。但是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就特别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我们主啊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啊。因为呢，以色列的在旧约时代中他们是有营盘的啊，我们知道在旷尤其在旷野的路上啊，以色列是扎营的啊，所以呢这个祭牲呢是要被带到身体被带到营外去焚烧啊。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祭司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吩咐，但是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义。等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营啊本来应该是什么，是欢迎主耶稣基督的地方。因为神建立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为着神的儿子的 但是等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要进到以色列人这个营里面去的时候呢，反而是被弃绝的，这个营并不欢迎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这个营哈，在这里呢，就代表了犹太教的世界，因为这个本来是神儿子应当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犹太教的一个世界，所以神的儿子在这里反而被弃绝了。所以这里因此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怎么就出到营外，但是营外是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们，营外是主耶稣基督受苦的地方啊。这个营外呢，就代表着今天的世界。主耶稣基督呢，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没有办法被接受，进到世界里面去的话呢，也是受羞辱的啊，是受苦的。那我们看见在那里，这个营外呢哈，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呢，不仅是这个世俗的世界，也代表宗教的世界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弃绝主的。我们主耶稣今天在世上乃是为神受苦的啊。那么这里讲到，他这里讲说后面他说哈，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啊，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个城门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gate 啊，在那个 gate 就是被弃绝，被以色列人呢弃绝在门外，对不对？结果在门外呢，他又是一个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认识看来啊，是主耶稣在地上是根本没有路的，对不对？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没有路，到世界中去更没有路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开的那条路是属天的路，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悖逆的世界啊，它不是神的家，在犹太人中间已经变成了这个犹太教的大本营了啊。那么到了外面去之后呢，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悖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所处的立场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宗教的世界，我们啊，也不能符合于世界。所以今天你所走的路是耶稣基督的路，所以耶稣基督呢，在这个世界中是没有路的，所以你我在这个世界中也应该是没有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一件很叫人心痛的事情呢，就是本来神建立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个营啊，本来是侍奉耶和华的啊，是在那里叫耶和华在那等着敬拜的。但到了主耶稣基督到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世界。所以有些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一个本来以色列人应该是神的家了，就是变成人的营。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百姓呢堕落的时候，叫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无路可走。所以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那个什么时候教会一落到了变成一种地上宗教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人的营了。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样的光景还能侍奉神，这样的光景是叫主的心在里面是受伤痛的，他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做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按照人的说法来讲，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因着他们的无知啊，他们用人的手却夺了神的利益啊，这样子，结果使神的儿子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反而被弃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说，这个整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制度都是弃绝主的啊，从大祭司开始啊，到这些底下的祭司们，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他们都是一个口径的弃绝主，把主这个弃绝在这个圣殿之外。所以我们知道当初主在地上的时候呢，按人来看是很凄凉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呢，正是整个圣殿的中心，对不对？圣殿应该打开门 祭司们应该俯伏的欢迎接受他，哪里晓得他们弃绝他。所以主耶稣每一次在耶路撒冷是待到了晚上，他就走六里路到伯大尼，伯大尼那里呢就三个姐弟三个人他们在那里欢迎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主在肉身中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凄凉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呢也不接受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2000年的教会历史跟头一个世纪使徒们所经历的情况一样，当他们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后，犹太教不要他们弃绝他们，让他们到世界里面去做，也是受逼迫。后来我们知道12个使徒几乎各个寻道为主寻道，他们走上拿撒勒耶稣基督所走的路。那么以后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间呢，当神的教会变成了地上的一个宗教的时候，他也反过头来也是逼迫基督徒。尤其在中古时期，我们知道天主教这个异教裁判所不知道杀了多少亲信爱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世界里面没有路，在教会里面没有路宗教世界里面没有路，等到回到世界中去的时候也是没有路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你看在大概200年前当弟兄运动在欧洲兴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在英国这个几个弟兄们因为里面的眼睛睁开，看见圣经中的真理他们知道当时英国的国教安利甘国教的光景有很多地方背离神的真理，所以因此他们就离开这个国教。就指明他们当初离开这个国教就跟了主耶稣基督时代的人离开犹太教一样，离开犹太教你不是说光离开一个信仰的范围你想找工作都没有人给你的，非常的艰难。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么里面是充满喜乐的，但是外面呢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因为神呢对他的教会神有他一定的心意的神从来不把教会摆在人的手里按照人的意思来建立，神必须要人按照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教会变成了人的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侍奉神，恰恰好是拒绝神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到后面的这一段话是很严肃的一段话，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接受一些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在属灵上美好的教导。所以这几十年过来，虽然我们个人的光景和侍奉的情形也是相当的软弱，够不上主那个完全的心意，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印象在我的里面是很深的。我也知道，在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也是很深的，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今天主在地上唯一一个地方能立足的地方。如果今天教会的光景变迟的话呢，主耶稣到地上来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不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上不能满足于主的心意的话呢，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也没有那个自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以色列整个的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营所以这当初神在那里计划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先知道地上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你看见他这个赎罪祭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已经讲到未来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所要预见的整个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光景够不上，我们软弱，但是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真正爱他的心所以最近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你真正爱主的话呢，你是爱教会的，因为呢 今天神在地上为着他儿子预备的，就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居所，就是他安息的所在。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不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是叫主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他最后的那一段的路程，被犹太人出卖啊，被犹太教出卖，把他卖在什么呢？卖在罗马人的手中啊，因为他们没有权柄杀人，他们呢让利用罗马的政权把主耶稣基督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的背后啊，我们这就包括了这整个的这个故事在这里，这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呢，当初哈、啊，在犹太教中间的这一班信徒们呢，他们因着外面环境上的变化艰难，他们想要退回犹太教去的时候呢，所以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感觉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你知道你一退回到以色列的营里面，那个营是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今天呢，你已经得作神儿子的救恩，承受这么大的祝福，对不对？你怎么能做得罪主的事情呢？你怎么能叫主在伤心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因此呢，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则啊，指引我们。所以呢，他这里啊，用旧约时代中间那个赎罪祭的事情，说明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情形。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怎样啊，让为我们流血，开了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进入至圣所。然后他的身体在外面，被火焚烧。然后你看到了十三节，他就说这样啊，所以他的话转过来了，对不对？啊，因着有前面这样的光景，所以怎么样？这样我们也当怎么样？出到营外，就着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这个我们呢也当呢照着主的脚中行啊，所以呢要出到营外。任何一种的光景呢，如果变成了营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出去的。所以这个营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哈，弟兄姊妹们，只有活在圣灵的带领中，活在生命的光景里。只有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在这里真正的得到我们的爱戴，弟兄姊妹，那个可能才成为神的家。所以这个营呢，不是今天指在任何地上的什么团体，因为我们自己也可能变成这个营的。若是你在主面前呢，你什么时候你不能按照主的心意的时候呢，你就很可能就变成了这个营啊。那么如果这个成为那个人的营的时候呢，神的儿子在里面呢，不仅是没有办法有地位的，并且是被弃绝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不能为了赢取人的欢迎，为了讨人的喜悦，我们扭曲真理，委屈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出到营外是怎么样呢？不是逃避，弟兄姊妹，你没地方逃的。你出到营外什么？是更受苦的。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这个凌辱呢，弟兄姊妹们，原文的意思就是辱骂。你今天啊，如果今天要好好的跟随主，宗教的世界里面人不喜欢你，你出到外面的话呢，也是到处都是人骂你。这里他原文那个羞辱就是毁谤。侮辱的言语啊，羞辱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跟随主啊，没有这些人骂你的话呢，你可能不大像主。如果你像主的话，定会有人骂你。你这个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你看头一个世纪的使徒们啊，彼得，你看保罗的经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非常的多啊，讲到他的经历，保罗。按我们来讲，保罗是一个这么爱主的人啊，这么尽情爱主的人，多好的一个人啊！如果他来，我们一定欢迎他，对不对？但是正好相反，在那个时代中，保罗挨的骂真是不得了的多啊！啊，这个犹太教人骂他，哥林多的教会人也骂他，其他地方还有人骂他，还在毁谤他，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路。感谢主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有无数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宁可忍受这样的苦难，在地上学习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跟随主耶稣，真正跟随主耶稣的路啊，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哎呀很快就出名啦，到处受欢迎啊，这个很快乐啊，这个什么。弟兄姊妹们，真正跟随主的道路，这里跟你讲清楚了，希伯来书告讲清楚，你要什么呀，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怎样挨骂你也怎样挨骂。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骂你的话呢，就今天你不要难过，我们人都是这样，人家称赞我们回家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睡得特别好啊。如果今天有人骂我了，那回家失眠了呢，那弟兄姊妹们你才错了呢。如果有人骂你，那才睡得好啊。感谢主啊，大概有点像主，所以人家骂我。如果不像主的话呢，人家可能不骂我，人家称赞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实在对基督徒来讲，这个不是我们自我嘲解啊，弟兄姊妹们，是真实的经历。过去我也不大容易明白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明明在主面前，我都是按照真理行，按照主所指示的行，他们为什么这样误解我呢？为什么这样骂我呢？心里面很不平啊，难过得不得了啊！哎呀，回去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啊，整夜失眠呐、啊，越想越觉得这个委屈啊，越想越觉得这个不值得啊，我这说主啊，我哪里错了呢？我没有错嘛，对不对？我没有错，他们为什么要骂我呢？现在我知道的比以前多一点。所以现在有人在骂我说我也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啊。但是呢，回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我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也许我现在这些事情呢，有一点点遵循你的真理啊，我也不敢讲说完全遵循。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能承受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羞辱，这对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是极大的荣耀。所以呢，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讨神的欢喜，不要讨人的欢喜。侍奉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的，你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你才发觉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主的道路在地上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啊。所以这一段话，弟兄姊妹们，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幔内的那个经历，在幔内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今天要叫在地上呢，那么去承受那些痛苦的话呢，你也承受不了。假使今天你里面看见了主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的羞辱对你来讲的话呢，你就能承受。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一次在荣耀里面看见主啊，弟兄姊妹，他得救那一天他就进入至圣所了，他看见那位荣耀的得着冠冕的啊，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主，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说什么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们，我永远不能忘记，每次读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受感动啊。因为我们的主啊，在那里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尊荣向他显现，他乃说什么？我乃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耶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起，保罗在地上，他就效法耶稣基督。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奴隶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一个奴隶挨打挨骂的话呢，对做奴隶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也无处可诉苦，他只能承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弟兄甘心情愿居于奴隶的地位，那就是什么？忍受耶稣基督所忍受的凌辱，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看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进到幔内啊，在里面来亲近我们的主啊， 来享受他的丰富。今天好多基督徒刚才讲啊，我们在这里一同享受主，感谢主，主的同在很丰富很快乐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快乐完了下面就要出到营外了啊，有很多人呢是只肯住在幔内不肯出到营外啊啊，所以呢到了外面给人家骂两句的时候呢马上受不了了啊，马上就不能接受了、啊，就只能拿证明说什么？证明你在那里的这个享受还没有真正摸到基督的。我最近读了一本小小的传记啊，实在是很好，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过，叫《小妇人》，你们看过？这个传记啊，这两天我在读啊，心里实在是受感动了。我们的姊妹因着遇见了主，哦，你要看他开头的那一段。从英国1930几年的，从英国一个人呢，横过苏联的西伯利亚，绕到海参崴，绕到日本，然后再跑到中国，光那一段路程呢，你看起来都叫你这个感觉这个、真的是受不了的了。啊，他到了中国的时候呢，他那个样子已经像乞丐了，已经破破烂烂，脏得不得了了。我在中国为主。做了非常好的见证，几十年的中国，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在地上，能够在外面上面这样的情况为主受，看见啊，基督徒最大的苦难是在魂里面，还不是在外面，就魂里面的折磨了，那个是比那个外面的苦啊来得更厉害。我年轻时候当兵啊，也受过一点苦，环境上也受过一点苦，但是我晓得后来呢，我当主的兵啊，这个魂里面受的苦啊，那个从前那个苦，那就是完全很甘甜的了。比较起来的话，那是很甘甜，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主光的效法外面去找外面的环境，你在今天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有你可以跟随主的，可以出到营外去，这个经历在这里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面前应当宝贵的，你应当效法的。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啊，他的话就转到另外一面，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哎，他的话就转从这个营啊，转到这个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这个城呢，跟那个旧约里面说这营啊，这些通通指的同一件事情说的。因为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就晓得将来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座城呢就代表神完全的心意，对吧？在旧约时代有两个阶段的，一个阶段是在旷野里面说他们是扎营的，后来呢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城呢是代表固定的永远的啊，那个帐篷还在漂流的一种的光体中间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这个我们乃是寻求那个将来的城。所以这里呢又再一次说到一件事情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就只能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个境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所看见的城都是外表，你跑耶路撒冷看也是外表，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是永远长存的城，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约翰所看见的那一座城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城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城代表永远的居所，代表永远的居所。那这个城呢，也代表了神行政和管理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是在城的中间啊，所以是神掌权管理的地方。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侍奉和生活的中心。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让我们能有所看见。你看在11章里面哈，他就讲到亚伯拉罕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对吧？其实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都还没有呢。耶路撒冷城呢，乃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大卫的年间啊才被建立起来的，对不对？所以耶，但是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老早就望见这座城了。所以圣经中啊一直给我们看见这座城啊，这座城才是我们生活侍奉的整个中心的意义和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关于这座城呢它有许多属灵的含义啊，所以你从旧约的耶路撒冷城一直到新约启示录所看见那座新耶路撒冷，它所代表的都是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其实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中心的思想那是值得教会说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啊，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一个外表看得见的东西，认真讲它是一个属灵的实体。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讲感觉上是不是觉得比较玄妙啊。那么主耶稣基督看我们这班人的时候呢，他不是看到一群人，他是看到一座城啊。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城的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弟兄姊妹们追求这个实际啊。我想这个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里从十一节到这个十四节这里，这是一个中心的啊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和中心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的那意思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受这个原则所控制。我实在觉得我没有好的口才能够把这段话讲得更清楚，但是呢在我的个人生命里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过去这二三十年服侍主啊，就是这个东西在里面呢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的力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看见。当你能看见这个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属灵的生活呢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具体，并且变得丰富。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啊，我们是要以耶稣为中心啊，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你看见那些里面真正有看见的人啊，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所有表现的光景比我们今天所讲这个情况那丰富的多了，它的内涵丰富的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我想我这个就只能交通到这里啊。然后下面呢哈，他就告诉我们哈，我们在神的跟前哈，属灵生活中间呢有两样重要的事情，就是两种的祭啊，应该呈现，这两种祭是呈现的。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是第一个祭。好，因为姊妹们很奇妙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嘴巴来颂赞神呢是一个祭。什么叫做祭呢？弟兄姊妹们，祭就是什么，就是杀生流血的，因为只有杀生流血才能被称作是祭，对不对？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样呢，我们晓得在祭坛上献祭所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常常在经历上面来讲，你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呢，这个好像是杀生流血一样啊。你看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我最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赞美几句话好困难，对不对？在聚会里面呢有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鼓励他多少遍几百遍，他就是在那里挣扎，这个挣扎，这个嘴都是开不了啊。那个真是好像是那个寄生的被牵到那个宰杀人手之下要被杀的那么痛苦一样的，好像我们这一开口啊，这个命就没了，就到这种地步啊。有的人那个受感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一个人要学习，告诉你意思就是，你要当你要学习开口赞美主的时候，你要没有自己才行，你不顾自己。啊，你不顾自己你就开口了，你顾自己，为什么今天我们开不了口？我们的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体是很大的拦阻啊，啊，什么时候呢？你甘心情愿献上去被杀，怎么一刀扎下去的话呢？无几了，你以后就自由了啊。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好多次，我那个小时候这个开口的那个经历啊，那就是那个弟兄这个帮忙把我那个拉到祭坛上去，嗯，所以我那天呢被杀，这个一刀杀下去啊，哇，我懊悔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但是感谢主，从此之后开口就容易，嗯，这里哈，你看见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得到这么大的巨恩，得到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啊！如果我们还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很自私啊，我们连个开口啊，这个嘴巴都不肯结个果子，你看看，这个实在是，我们真是亏欠我们的主，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学习没有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我要翻过来再讲一点。有的基督徒，老基督徒年日久了之后呢，习惯性开口啊，也有这种情形。不，对不起，我因为这大部分人都不肯开口。那么今天呢，像我这个开口多的人，习惯性开口的人，我也是在主面前怎样的，要提醒自己啊，也是没有自己，要学习没有自己，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啊，你不要，我听我的话之后，以后你不开口啊，啊，你不开口，你可能还是活在自己。所以下次圣灵感动你就开口啊，还是要开口啊，哎，所以你看见这个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这种赞美啊，这种经历是非常美的。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讲的是什么呢？那这就是常常以颂赞为己啊。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呢，啊，嘴唇所结的果子。你承认主的名的嘛，你承认了，对不对？那么你的嘴唇怎么样？要结果子。我实在感觉神给他们智慧啊，写出这么好的话来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哈，因着认识他的恩典感恩了，因着常常开口赞美神啊，颂赞为己，献上。然后呢，下面呢，他就说还有一个祭什么，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使用，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这个行善啊，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呢只用过一次的行善，它跟别处的行善不太一样。那这里呢，做好事情，也意思也就是做行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捐书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啊，是交通的意思，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应当尽量的做好事，是基督徒的本分啊，有好事你就应该去做，看见就应该做，我们应该比世人做的更多才对。然后呢，他就说呢，所以大多数的圣经翻译这个地方都是指的物质上面的事，所以他把它，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捐书啊。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所以呢，当你把财物、把物质的东西啊，能够捐出去的时候，在神来看，这是一个交通啊，是基督徒之间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们的交通不是光是言语上的，弟兄姊妹们，也是在物质实质上面的。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也是祭啊。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叫我们讲几句好话，有的人不大容易，有的人很容易。叫他捐一点钱，那更困难。贡献一点的话呢，哇，这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实在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要看见了，当你把这些东西放上去的时候，神当祭物来收纳，何等美一件事情啊！我们过去教会的生活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在这些方面都有挣扎，有的又有美好的经历啊！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好多个经历，我再重复一下，讲一个故事啊。那我们在从前在台湾教会里有一个大学教授的这个太太，那么她呢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她呢有一个 有一个嗜好，嗜好什么？喜欢火腿，他就喜欢火腿。所以这些学生们呢，这个都摸清楚了这个师母的这个喜欢，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了要拿好成绩啊，这个走后门呢，啊，就送火腿。哇，结果他家里面火腿多得不得了，他有一个房间呢，专门挂火腿，挂了一大堆火腿。他没事的时候，他就进去看火腿，对，每个火腿这么摸，哎呦，摸的时候这个心里面舒服的不得了的，看这个也宝贵，看那个也宝贵啊，结果有天正在摸的时候啊，圣灵就感动说啊，你看看你的附近那个有一个人，家里这么穷苦啊，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你送他一个火腿吧，他又很爱煮啊，这下麻烦了。这下里面开始挣扎了，哎呀，要送火腿，好像割自己的肉一样，就在那摸啊摸啊，结果呢，最后摸了个最小的送出去，就还是心不甘情不愿那么送出去的，结果你知道，当天晚上到家就遭小偷，就把他火腿全部偷光了。第二天呢，他一看所有的火腿都不见了。哎呀，里面立刻怎么样？懊悔，伏在主面前祷告，认罪，主啊，赦免我。早知道要被偷的话，我就送个大的出去了。这是真实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啊在生活中间，你看你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时候很容易，跟我们要不大容易。我们这些人呢，实在有的时候在主的跟前啊，也亏负主。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在一种需要的情况底下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真的是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啊。所以这我们知道这个给啊，给是什么心情，看我们的神都会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最好的，对不对？神当初创造这个地球，你看把我们放在这么美丽的环境的里面啊，你今天有点钱呢，到处去旅行呢，就是看神所创造美丽的世界，对不对？这么漂亮，这么好看，哎呀，心旷神怡，你在欣赏那个东西啊。因为这是神给的，神把最好的给我们了啊。那么到最后怎么样，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约翰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没有保留的，你看这神是神的性情跟我们性情可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堕落的性情呢，这个给的时候都是给的小小气气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如果能给得出去，这个在神面前什么看作是像祭一样，祭才是神所能悦纳的东西。对，的确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在给的事情学习，没有我啊，无我才能给得出去，有我，有一点点我都不行的，真的很难哦。我不是这样、别人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常常有时候要给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哎呀，这个感觉这个人才那么小的，这是，这么可怜的，人家外邦人还讲你生不来了，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啊？你不给，到最后还是通通给了，是不是啊？你还不如趁早给的话呢，还讨神喜悦，那么天上还有积蓄呢，对不对啊？所以好多基督徒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这个做拉撒路，做穷人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让我们能看见这个福分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这个呢，弟兄姊妹们都在那一个原则里面。你如果进入幔内，你就能出到以外啊，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见主自己的宝贵的时候，你自然这些东西就容易给得出去。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人天性上面的好客的一些那种是天然的生命啊。那感谢主，主在我们的里面呢，他的性情呢能够代替我们的性情，所以我们的神是给。所以这个祭呢也是一个牺牲，但是呢祭也有甘心和不甘心之分，对不对？像我们的姊妹呢不甘心啊，这个虽然是拿出去了不甘心啊。所以最好献的是甘心祭，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甘心祭，心甘情愿的啊，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 然后下面哈，他这里提到了一件事情啊，在十七节提到说，就是你要顺服那些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这个引导呢，原文的是就是 leader， 教会中间的 spiritual leader， 属灵的领袖们，我们学习顺服。这个不仅是指的传道人呐、长老、执事啊，有各样的儿童服事也是一样啊。那各样的服事里面，就指明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那么这些引导的人呢，他们如果是一个好牧人、好的引导人的话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关心啊弟兄姊妹的灵魂的。这个灵魂呢，原文是魂，那个灵是后来加上去的词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好领袖呢，他是注意人的魂的，他顾到人魂里面的这个光景。哦，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做领袖的。那么你做领袖的时候，你要顾到人魂里面的情形。比方就算你今天要做一个儿童班的一个老师的，在那里带领这些孩子们呢，就是我常常对这些儿童班的老师们提醒说，你要注意他们的灵魂问题。你不是光在外面给他讲几个故事了，这个礼拜把他带得好了，给他吃得好了，给他一些玩具品，就是不，你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服侍人，我们晓得最难的就是人的魂呢、啊。哇，这个魂实在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的光景起伏的很厉害啊，都是受魂的影响，对不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呢、这些东西啊，都是天天随着环境在变化的。所以服侍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服侍这个。所以你知道，我当年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主是很清楚告诉我的，我也知道今后你的侍奉都是摸到人性的问题，不是光是在外表教会弄个什么组织，这些东西实在很简单的，最困难就是处理人性的问题。而这个人性呢，最中心点就是魂的问题啊。我们这个魂呢，来自不同的背景啊，受过不同的教育、不同习惯、被这传统的影响啊，它有千变万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真正侍奉主的人是关心人里面魂的光景，因为这个呢，这个将来怎么样要交账。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使徒们一个劝勉，今天如果有人带领我们的话呢，我们要想办法，不是想办法，你要好好的活在主跟前呢，让你自己的魂里面的光景啊，在主的跟前呢，能够接受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改正，给我们的改变。有姊妹们，这个外表的顺服说明里面光景的改变，不是光是外表面上怎么好了好了，我就听你的吧啊。有姊妹们，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你心悦诚服啊，是你里面整个光景是没有怨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哈，在这里哈，我们都是教会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劝勉啊。这里也说明到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将来到神殿就是要交账。哇，这个我20-30年前我就懂得这个事情，我很害怕，因为主把我拉出来服侍主，很害怕。那今天呢，很多侍奉主的人都希望这个教会人越多越好，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些服侍主人讲，我说啊，你呀、可是要弄清楚啊，人越多你的责任越大，人少一点呢，还将来到主跟前少挨骂一点。你弄了几百人在这里，你呢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带领他们的话呢，你没有把他们带到主的心意里去，你将来到主跟前也受的责备是不得了的责备，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我就说是摸人的魂的问题，摸人的生命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呢都要交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聚会的时候，有时候看啊聚会人多了，你一面心里很欢喜，另外一面想说呢，哎呀，不得了了， 这个将来到主面前这个账交不了啊，所以服侍主啊，实在是求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呢，要有谨慎的心。所以我常常感觉说侍奉主战惊恐惧，这个，因为我们呢整个属灵工作最后那个果效是在魂里面。今天你的服侍能把人的魂的改变多少，那个才是真正的果效啊！今天很多人数人头啊，数人头不算数的，有姊妹们，那是看你在人子里面所做的这个帮助和改变到底多少。那我们都晓得，有要改变一个人里面的光景多不容易啊！连我们自己跟随主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主改变我们呢、啊，你看我们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是需要两面的啊，一面侍奉主的人要关心别人的魂啊，受带领的弟兄姊妹呢、体贴这些教会中的领袖们在属灵事情上面给我们的带领啊，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两面都欢喜，不然的话呢这个他就说啊，你不要叫他们忧愁，忧愁的话与你们也没有益处。然后到了十八节啊，这里最后结束的话语，他在这里有个祷告的请求，他说呢，我们自己觉得呢，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他这里那个意思就说哈，他们在良心里面来讲的话呢，他们自己也能够检验自己的情况。觉得在这些点上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多亏欠人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对今天侍奉主的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老是带着亏欠的良心服侍主啊，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初这班使徒们，他们实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不仅里面有好的追求，他们在外面的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是相当的这个谨守。他说我们嘛，这般人都是这样的。他说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个正道哈、就是好美好的意思。他这个其实原文的意思啊，这里是讲到行事为人呢、他说我们呢行事为人，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尽量做什么，做对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说哈、今天呢，我们要在神的跟前站在对的位置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要站在那个 right position 上面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呢不是这个光是让人感觉怎样，弟兄姊妹，你要让神感觉到啊，你站在对的地位上面，这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见当初这班侍奉主的人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哈、他们在生活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一种的表现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使徒也这样的写。当然呢，为什么说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呢？因此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虽然使徒们写的这么多，你看着好像这样，但他们人就感觉自己也是很软弱，祷告。就是软弱中对神的依靠啊，穆恩德勒弟兄啊，今天这样的注解非常好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才需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请求别人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很软弱，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亏欠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也愿意按照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来做，但是我们人就需要祷告啊。你看他这个话哈、丁子妹，你明白他的意思。假如说一个人觉得我都是良心无亏的啊，我每样事都做得对，那还需要人家祷告吗？都不需要人家祷告，对不对啊？可见他们在这些事情他们尽力的做了，但人就觉得自己很软弱。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美丽的。就今天在侍奉的事上，我们永远需要弟兄姊妹们为着我们的祷告。他这里呢还讲说呢，求你们为我祷告啊。这个作者说啊，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去。他现在不晓得遇见什么样一种的情形啊、所以他也在行动上也需要祷告。那么最后呢，他有一个祝福的话语在这里哈、啊，就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我提到神的时候，你看你前面一大堆的形容词啊，这里那么第一个讲到呢，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圣经称神是赐平安的神，这对我们来讲是大大宝贵。我们人活在地上啊，最容易失去就是平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今天有一位神在我们的里面，他是赐平安的神。然后呢，他还讲到他是跟我们立约的啊。他这里讲到这个约是永远的约啊，这里讲的这是永约，这跟旧约那个约的啊，那个性质上不一样，新约啊，这是永远的约啊。他说呢，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所立的约啊，那么他使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称他为是群羊的大牧人。那么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一个感觉上面来讲哈，好像不够那么样的完全贴切。这个羊哈，实在讲，它的羊群是的sheep是指。只有是单数字，它不是指的很多羊群啊，所以我过去也常常领会错误啊，我就觉得说各处都是主的羊群，对不对？那这里它不是，它指的只有一群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主的羊群，但是呢，它被称为这一群羊的伟大的牧人 ，the great shepherd 啊 ，shepherd。弟兄姊妹们是。所以呢，应该称颂我们伟大主、伟大的牧人啊，他的羊群，或者说我们这群羊有一个伟大的牧人，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主不是有很多羊群，主只有一群羊。所以呢，这里哈，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真正成为主的羊群了。那他这前面是讲到这样的一位神呢，那主要的目的呢，他下面就说呢，这样一位神是要成全我们的。那什么样成全呢？然后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啊，叫你们在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感谢神呢，弟兄姊妹们，他前面呢对神有这么多的形容，就讲到神的各方各面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主要什么要成全我们。因为上面所有这些形容啊，弟兄姊妹，不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形容，因为这些形容啊，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有确定的约啊，我们需要牧羊，我们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样的一位神，他在我们身上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每次提到神、提到主，他的思想意念都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呢，能够活在这样一种丰富的。这种的认识的里面，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碰见任何的情况，我们心里面都不会有所惧怕啊。那么神在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能做善事，这不是我们凭自己，这是神成全我们的，确实啊。我们并且能教我们能够完全遵照他的旨意，这也是神成全我们。他就说了，借耶稣基督啊，在你们里面呢行他所喜悦的事啊。这里哈，这个在神面前啊，做神心中所欢喜的事情。这个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喜悦在圣经中间跟爱啊，这是有意义上面不太相同的。爱是神的赐给。喜悦呢是个奖赏，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神爱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讨他的喜悦？神的爱是永不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不一定讨他的喜悦，我们做很多事情不一定讨神的喜悦。 我想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啊，我再提醒啊，因为那个小故事对我来讲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女儿跟一个妈妈在一起，这个女儿这个母亲当然非常爱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女孩妈妈非常爱她，那么结果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做错事情，这个母亲就不高兴，这个小女孩呢会撒娇，所以跑到母亲面前呢说，抱着妈妈的脖子，看着妈妈脸，不高兴。我说妈妈，你还爱我吗？这个妈妈很智慧的，妈妈说爱你了，但是不喜欢你。所以这个爱跟喜悦还是有点差别的，对不对？今天神爱我们，不一定喜悦我们。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就怎么样追求怎么样？不仅认识神的爱，我们要怎么样追求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最近我们多次讲到，弟兄姊妹，主在地上最爱的什么教会？如果你能把自己呢投身在教会，全心为的主，能得到他所喜悦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你就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到二十二节这里哈、最后的话，他说：“弟兄们呢，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还说略略写，他如果不略略写的话呢，这写出来一大本书了，对不对？这个略略的写的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对于作者来讲就实在太丰富了，他就是这么样的写啊，弟兄姊妹们，但他感觉还是太简略了。那对我们来讲读的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对他来讲还是太简略，所以我常常感觉啊，信主跟信主那个差别很大。有的人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对主的认识是那么深那么丰富啊，你看看今天如果对照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就感觉很惭愧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竭力的追求。1965年我刚刚开始读 Sparks 这个书的时候呢，我看都读不懂了。我从前以为我懂了很多了，因为那已经蒙恩好几年了。教会里面呢，那个尼弟兄的书我们也看了一些，听了很多属灵的道，结果哪里晓得有一天这本书来，我居然看不懂。我心里就开始着急了啊！我说我怎么看不懂呢？我就在花功夫再进去读，哇，发觉他的意念思想这么丰富啊！我说居然有人呢会进入这样的一种的境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测不透的，保罗告诉我们测不透的丰富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有些弟兄姊妹来聚会呢，他那个样子你看好像他什么都懂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在神跟前有谦卑的态度。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说，我才略略的写一点啊，弟兄姊妹们，人家略略的一点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已经是不得了的丰富了。我们很多地方都还不能完全明白。他呢，不过呢，他说写信也希望你们怎么样呢，能够听劝勉，听劝勉。我们知道，因为当初这封信啊，对于那个在犹太教中间的这段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正在一个危险的边缘上面，他马上就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哈。所以使徒呢，所以这样写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我们感谢主，当初他写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想到要写圣经，对不对？但是呢，没想到这些话语到今天啊，成了圣经。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听这些话语的劝勉。下面呢，他提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提摩太呢已经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有很多人呢，根据这句话说呢，这个希伯来书很明显就是保罗写的嘛，因为提摩太是跟随保罗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圣经没有讲是谁写，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去猜啊。那么他这里哈，看见哈，这个作者在这里提到这个提摩太被释放的情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教会的生活中啊，彼此的关心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应当关心，你来聚会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面从来都不关心什么人的话呢，这个在主面前呢，这也是有亏欠啊。如果我们呢慢慢的学习，有些人有聚会生活不正常，有的人又没有来，弟兄姊妹都应该关心。那教会中呢，还有呢彼此的交通也很重要啊。所以呢，他说呢，他若快来的话呢，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啊。这个你看当时啊，使徒们他们在教会的生活上面呢，表现出虽然这些话很简单呢、但你看见那个教会的生活非常的实在，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到最后呢，我想他最后一句问安的话啊，请问引导你们的诸位，这个引导也是教会的领袖们，问这个领袖们的安啊，和众位圣徒的安。的确是教会的一个做属灵的领袖啊，特别需要平安啊。你越承担的侍奉多啊，你越需要平安。那个平安就是安息啊，在教会里面，你什么事都不担，好像看起来比较平安，没什么压力，对不对？你一开始进入侍奉了，哇，你看见没有平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作者很懂得啊，那般在教会中的领袖们，他们是需要安平安的，需要安息的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今天我虽工作亦安息啊，我这个从开头就讲这样的话很重要啊。在工作里面如果失去安息，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什么价值。那当然了，不仅这些教会领袖们需要平安的，所有弟兄众圣徒都需要平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受搅扰的事情也很多。就像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失去工作了，有很多的事情来到了，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主的平安中。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里面要有真正的安息。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的安息就是什么？脱离肉体，活在基督里，活在主里面。所以这些问安呢，都不是说客套话。还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安息啊。我这个从开头就讲这样的话很重要啊。在工作里面如果失去安息，我们的工作里面怎么讲？我当然了，不仅这些教会领袖们需要平安的，所有弟兄众圣徒都需要平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受搅扰的事情也很多。就像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失去工作了，还有很多的事情来到了，你们要保守自己在主的平安中。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里面要有真正的安息。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的安息就是什么？脱离肉体，活在基督里，活在主里面。所以这些问安呢，都不是说客套话。还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是个恩典时代，所以我们的问安乃是在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啊这一卷书啊，我们从开头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讲到，它是一卷引人注视基督的卷书。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的信心呢能够达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经历中间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经历，就是你开始忘断一切。所以我们讲那个仰望主耶稣啊，那仰望主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looking off unto Jesus， 仰望耶稣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呢，我们需要学习天天的生活里面运用信心把我们的注意摆在主身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对主这样一种荣耀的看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真正进入幔内。那你有进入幔内的生活，你自然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脚中出到营外，跟他一同受苦。所以我想今天哈，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主还没有回来，主要引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光景中来跟随他。所以希伯来书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也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过去啊很有耐心的啊跟着我一起这样子把这个希伯来书的整个把它读完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总结了，结束在这里。我们再一些祷告啊。
边。
Thank you.